直觉就是我们能证的智，能证的智慧，能证的智，能证证这个觉性的智慧。第二个本觉就是所证的理啊，我们一开始是没办法证的，叫能观，能观的智，所观的理啊，所观的那个道理。比如说我们能知，我们知道啊，这个万法是空的，但是我们就不空啊，他看着它不空嘛，这个东西嘛，知道这个空的就是实觉呀、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本觉是它是空的，但是我在实觉上就是用这方法来观观这个空理啊，用我这个能观的智慧来观这个本觉的空理。能观的智慧一开始就叫实觉，你观这空理的时候，那就是本来的那个空理啊，就是这样的。这个功夫啊，就是这样做的。所以在这个本觉就是你所观的理，观到圆满了，就是所证的理了。第三个是究竟觉，最后圆满了，功德圆满了，功德圆满了以后，也没有实，也没有本了哇，他两个合一了哇，成佛了，那还说什么呢？所以成佛以后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那世尊成佛以后第一句话，期待大地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至于妄想只着而不能证得。要离了妄想以后啊，只着以后，一切是自然智，无始是自然成就了，没有人教啊。这就孟子讲那个啊，不教而能，不教而知，不学而知谓之良知，不教而能谓之良能。这是孟子从佛法里体会出来的，他说那个良知良能，后来就根据这个呀，这个王阳明就根据这个以后啊，就是衍生出来那个中国的宋这个理学当中有两派，一个是向内求的，一个是向外求的，一个就是陆王啊，一个是程朱，这两派了。那天我概要的说一下，但是这两派啊偏到一边都有毛病，你偏到一边就是边见，不能偏到一边，不能偏呢，一偏了就不行了，要两边能够立一立，但是又不指着，那才是实相，中道实相了。这就是至于理明实本不二，能观智和所观的理明和实觉与本觉不二合而为一的时候，这就是这种境界了，就圆满了，成佛了。今经所云佛者，现在这个经所说的佛呀，是乃是三角俱圆，释迦世尊当然三角俱圆了，完全圆满了。他老人家在娑婆世间已经八千次的往返了。因为佛地论上说呀，说佛有十种意义啊，十种意义，如来啊，如来正遍知啊，那就这是那十种圣号啊。哦，每天晚上在双日拜88佛那个十个。十尊的十个圣号，那十个圣号有十个意义啊，有十种意义。另外就是天台有六记，它后边有提到啊，天台有六记佛，礼记佛啊，我们大家都是佛，在理论上讲我们大家都是佛啊。名字记佛，大家慢慢就研究了啊，名言呐、啊、文字啊，在名字上像教理通达了，就是名字记佛啊。然后第三个去观恒去修行了，观恒即佛。第四个相似即佛，断见思烦恼了，断了烦恼了，相似啊，不是那个真正的烦恼还没断，无明还没破，相似即佛。然后呢破无明了，一分一分破，分破无明，分正法身，那就啊，那就分正佛，到最后究竟即佛圆满了啊。初一的月亮看不见，慢慢到十五圆满了，哦，究竟即佛了。天台是这样分的。华严有十乘佛详具，后边都有详细说明啊。说者以宣言者名，说字啊就是宏宣演唱啊，来演说，宏宣演说得了这个名字叫做说。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唱乐之意。就是那偶遇大师在讲那个弥陀要解释，他就说呀，说这乐所怀也，就使我们这个内心里头啊很快乐很欢喜畅悦，这个意思。四不耐变为体，以四不耐变呢是他的本体，是他的体相。法无耐变，意无耐变，法无耐变，词无耐变，要说无耐变，这个四不耐变，这个要到第九地的菩萨才是究竟了啊。 这个师父那边成就了。但是我们一般呢，也可以相似的从这方面做法义义法词要说啊，也可以在这方面去做，只要我们不说错也是可以的。畅哉畅出世之本怀，畅是什么意思呢？是通达的意思，通达啊，畅快畅啊，舒畅。就是师尊呢说这部经的时候啊，他这个出世出于到了这个世间上，他这个本怀呀，这个本来的心愿呢，这回说出来了，心里很畅快。要不然一直耿耿于怀呀，越在越众生之怀疑。这个喜悦是什么呢？喜悦的听了这部经的众生啊，得到了利益，得到了法益。今以如来九修九正念佛三昧运至在怀，是得机宜，所以四遍宣演畅悦本怀，令随机获宜，故云说也。这个文字是很简单的啊。说在这里头啊，这里讲是如来九修九正的念佛三昧。我过去啊，在答佛期啊，也是讲开示啊。这个答佛期啊，是天天要讲开示，不讲不行。这很苦一件事情呢，讲开示呢，那有多少东西讲啊啊！讲了有一次啊，我就讲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呀、啊，他老人家正的念佛三昧啊，在娑婆世界就告诉我们的。当时有个比丘尼啊，他的师父也是学净土的。他说法师，这个释迦世尊成道呢是业度民行成道，明明是观十二因缘的嘛，你怎么说是他念佛三昧呢？啊，他跟我来，他俩找来跟我俩来辩论呢。我说你说的没错呀，但是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后百千三昧皆得成就，这句话你知道吗？他不讲话了。这一个成就了，一个三昧成就，百千三昧是真，百千三昧统统成就，所有的三昧都成就了。这里当然包括念佛三昧了啊。师尊呢，偶一大师讲，师尊就是在娑婆世界修念佛三昧成就的。偶一大师这样说，这个阿弥陀佛跟释迦世尊他们俩是亲兄弟啊。在无量劫以前呢，大同至圣佛的时候啊，有十六王子，他们两个是亲兄弟呀。这十六王子后来一起出家修道啊，都后来都成佛了。西方就是阿弥陀佛啊，阿弥陀佛在那成佛了，有一尊王子。释迦牟尼佛也是一尊王子，在娑婆世界成佛。这两位亲兄弟呀，他互相的关照啊。释迦世尊悲心重，就是放身其中的，跳到这个苦海里来度众生啊，啊，怎么样也救不起来呀。后来这阿弥陀佛说，没有关系，你让他念佛，我来接引，你在那救度，我把这船放到这个苦海里头，只要上船我就接走了。就是这样子，这两个亲兄弟啊，合力的通力合作在这里度众生啊。所以阿弥陀佛放一个船在那里头，只要你上船念十乘佛上去，阿弥陀佛就接走了。那是这样子，要不然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个苦海里头用靠自力度众生的，自力要有水呀、啊，要游过去，那就是要断烦恼啊，慢慢断，慢慢正，到究竟了才上岸了，还是这样子的。这个就是释迦世尊跟阿弥陀世尊这两位呀、啊、佛祖，两位佛陀呀、啊，他们的悲心合作啊，一看呢、啊。亲兄弟嘛，你看这个自己的亲兄弟在那救众生这么苦啊，帮个忙吧，把那个大愿船放了这边的。释迦牟尼佛说你叫他念十乘，我就接去了，你就不要这么辛苦了。这个就是这样子，我们看这个表法就是这样子的。蕴啊、那个蕴呢、啊、是蕴藏的意思，蕴藏在胸怀里头啊。使得恰好得到适当的机宜了啊，用随就以四遍来啊宣扬演说唱乐，他本来这个心里的这个事情啊，心愿呢、啊，令一切的众生呢随即怀得利益，所以叫做说阿弥陀是梵语，此云无量阿弥陀，以功德智慧身相光明一切皆喜无量故，是无量佛王喜因中为法藏比丘时发四十八愿，今在西方舍念佛人归于净土，故释迦如来为众宣扬也。这阿弥陀呀，就是无量，但是在本经里边，释迦世尊把它翻为无量光、无量寿啊。它是表示他的功德、智慧、身相、光明，一切都是没有量的。你看我们顶礼 一心顶礼十报庄严土阿弥陀如来啊，微尘向海神遍法界诸佛，他能够向好啊，微尘根本数不起太多了，他一切无量的啊神像啊光明都是无量的，光明无量照十方果无所障碍，光明无量，这是我们无量佛，就是阿弥陀佛呀。这过去的印宗当法藏比丘的时候啊，在世在世自在王佛出家那时候发了这个四十八大愿啊，现在在成就了，每一个愿都说这个愿不成就我不成佛，他其中有愿十八愿啊，十方众生至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要不生者不取正觉，有这一愿。他今天他老人家遇今成佛以来遇今十劫呀，那证明这个愿已经是成就了，那就我们就根据这一愿就可以去了，但是要能够做得很彻底。在现在在西方极乐世界呀，舍受这些念佛人啊归于净土，所以释迦如来了告诉大众啊，到那里去呀、啊、到那里去呀、啊、到那里去才是真正的究竟安乐处啊。经者实有多种，大家说你问这个经，有的时候我们出家人的还简单几个字跟人一问呢、啊、糟糕问住了，不晓得怎么答复啊。嗯，是经有好几种解释，就是常法贯摄这四个字啊，常法贯摄，我们将来把它记住，要是有人问我们也好，或者我们自己呀、啊、思维的时候啊都有帮助的。什么叫做常呢？三世不异，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不会变，叫常，常恒不变，三世不异，数穷三季，就是这个，一切诸佛皆如是说故，佛佛道同，都是这样说的，所以叫做常。法者十界同归，法它是个规则，就是个轨道，十法界共同遵行一个规道，也是个规矩，成佛的规矩啊。四圣六凡由之解脱故，故云法。四圣啊，也是声闻缘觉菩萨成佛这四圣啊，那么六凡呢，就是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，这六凡就是从这个法从这个道路来解脱的，所以叫做法，叫做归，十方世界同归，贯者贯穿所应之意，贯就是贯穿啊，连贯起来，穿起来，不要散失掉，要没有文字啊无以贯穿一理，我们讲的文以载道啊，随文入观啊，能够一观正入，这离了文字凡圣永隔呀，文字般若是很重要的，所以这个贯呢，就是把这些个把这佛所说这些道理啊，把它贯，把它用文字把它连起来，焕然可观啊，焕然呢、啊、本来是很新鲜的很鲜明的呀、啊、可以看，这文字的意义很清楚的啊，叫做观。奢者奢侈一切众生，要无语言不能开晓众生出生死海故，出生死海故云奢，要没有语言没有办法开示晓了一切众生啊，他们能够出生死海就没有办法，所以叫奢侈。这个辟支佛呢，辟支佛通常啊，假如是生在独无佛的世界，他成佛的时候啊，他就是由于他过去的官慧呀、啊，突然间看到一件某一件事件无常了，他就感觉无常，慢慢他就想，由于无常是无我呀，他这种观一切观因缘观呢、啊，往上推啊，从这个老死往上推啊，老死。因为什么有老死呢？有生，生为又有什么呢？因为有业，业怎么受呢？啊，有取，取因为有爱，爱又啊又有受，就这样往上推啊，原来这样子，顺着过来看是这样流转，回到上去就是幻灭，啊，那这样子他想久了，想通了，无明灭在行灭，行灭在识灭，识灭在啊这个那个名色灭，名色灭在六入灭，这一直下来。生灭在老死灭，生灭在又被老死苦恼灭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但是他这个道理搞不太清楚，他不能说。一般生在那个独角佛呀，他度众生是用什么？用神通，用神通变化的啊。除非圆觉， 圆觉有时候在也在僧团当中啊，听佛说法啊，他也可以讲。一般的独角佛，他就用神通了。他这个时候他这个起神通变化，他就来这样来度众生。这个就不能开小众生出生之海啊，没有文字，就是那种独角佛也是可以度众生的啊，也是可以度众生的。但是他有他那个度众生的办法，千叶良规，那个叶是世啊，比如说满清末叶，就是满清末世末年啊，良规，良好的规模，百灵长轨，泛白有情，那个灵是有情的意思啊，泛白有情，长恒的轨道，全真立物，全实真理立仪，这个物不是当着一切那个物体的物来讲，一切有情啊。木为经，这个木啊当称字解释木啊，称为经，称为经典。若此经唐译为称赞净土佛舍受经，这部经呢，唐译就是玄奘大师译的，玄奘大师的译本叫做佛称赞净土佛舍受经。今为此名者，以佛名人所要闻，又一切功德信佛言佛便周。藕益大师不是这样说，藕益大师说是罗什大师认为这是这部经就是赐名的，只赐名号嘛，所以干脆就佛说阿弥陀经，把这阿弥陀列到这经题上来啊，就是要你赐名的，是这样子的。说现在这个古德法师的意思啊，他说佛名啊，大家喜欢闻到啊，一听到阿弥陀佛的欢喜，比如说我们欢喜了以后阿弥陀佛啊，就表达内心的欢喜啊，大家见面阿弥陀佛，人所要闻，要一切功德言佛遍周，一切的功德到佛果地位所圆满的啊，就是这样，所以叫这个称阿弥陀佛，称阿弥陀经啊。书者书也，其实这两个书啊是一样的，在字典上在底下这个书是上面书的那个书写啊，这个书是书通的意思，书一书，就是我们有头发呀，他们在家人那个书那个举重啊，头发长了书一书，就是这个书通一下的书一书，要不然这头发它缠住了，再打结了。说这经中的义理甚深微妙啊，不易窥测，窥什么小事叫窥啊，小事就是从小地方去看叫窥，测量啊，测量测度，不容易测度，不容易看见，所以疏通，用这个疏，这个我们在佛经里讲疏抄啊，疏就是解释这个经文的，这个抄是什么呢？抄啊，就钞票，小票子叫抄，叫小票子。这个在这里就讲呢，就是在解释那个疏的小的解释叫做抄，也是疏通这个义理的意思。在古人讲，有法系淡淡疏理。人有法系淡淡疏理，身有心系忽不如是。古人说呀，人有头发天天早晨呢要梳一梳，整理整理，我们这个身体呀有一个心，我们怎么不就把它梳通呢，整理整理呢？今乃梳理经中之奥理，现在这个就是梳通这个经里边的这种很深奥的道理，使人能够开通心地，心开意解，能够了解这个义理。他这个抄是抄料啊，就简单的抄料，他那个其中抄部分呢，就是那个书抄部分的那个书的部分的重要的地方再加以解释，那个解释简要的解释叫做抄。随顺古本书，随顺本书要加解释，是经书妙义焕然冰石，随着这个书的义理加以料料的加以解释啊，使得这个呢这个书的义理呀更能够焕是散开，散开就像那冰啊化了以后成了水了，那冰化就散开了，叫冰石，焕然冰石，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啊完全了解了，焕然冰石。 那他老人家这个演绎呢，就是旁边讲的推演这里边的义理，这一说呀更麻烦了啊，也出了很多的资料啊，有很多的东西要来讲啊，我们看呢、啊、将来呀假如必要的时候嘛讲一讲，不必要的时候我们就跨越过去，留着大家自己有时间自己去参考去阅藏啊，或者他啊看再或者是看其他的书典，自己再去做进一步的研究。卷者卷怀之意，他这是讲理性方面的话。卷怀之意，一周之中包含无量义理、无量法门。一周，原来那个竹子啊、竹简呢、啊，是一个个穿起来的。后来它就是一张纸，上面有个轴，对吧？写完了嘛，轴一卷卷起来啊，这是一卷完成了，叫一卷。这一周当中包含有无尽的义理，说不尽的义理呀、啊。无量法门故啊，法门无量很多，人体中就是讲这个卷啊，卷讲这个卷，人体当中学者后学，这是大师的意思，大师他住个后学，学者孝也，学是孝法的意思，后学者后学者必孝先觉之所为，后来觉悟的人呢、啊、一定要孝法先啊，先前所觉悟的人他所做的，所以古人有大彻之后乃终身居学地者，所以古人呢有大彻大悟之后啊终身居学地的是学人啊，今大师自称后学以此意也，现在莲池大师自己称为后学，这就是这个意思，大老人家谦虚啊，莲池大师啊还有我们那个虚云老和尚啊，你也给不是他的本门弟子，你要给他拜呀，三岁小孩子他要还礼，趴下来给你磕个头，你看这个，所以他要见虚云老和尚，事先他那个侍者都告诉他，你要不是本门弟子就不要拜呀，拜那么这老人家这么大年龄还给你回礼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就不拜了。古杭就古来的杭州，后来南宋迁都到那叫临安，临安什么的，临时在这安住一下子，因为那时候金兵一过了黄河呀，就把那个开封占领了，开封那时候叫汴梁啊，占领这时候南朝这个宋朝的皇室啊，政府就南迁到杭州，叫杭州啊，叫临安，就临时安定一下在这个地方。今愿杭州复古也啊，还叫了杭州，这个有一首诗啊，古人做的一首诗啊，那南宋的时候啊，君臣到了这个杭州以后啊，杭州那个风景又很美丽呀、啊，物产又很丰富，这些文人又多，大家就作诗写文章，享乐一天到晚呢、啊，西湖又好，这就有人写一首诗，这个人谁写的忘记了啊，反正有这首诗，是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啊，南风熏得游人醉，莫把杭州当汴州。这山外有山呐、啊，哎呀，这山色也很美丽，楼外又有楼，建筑也很好。这么多西湖的歌舞啊，什么时候那个休止啊？那停止啊？南风啊，这种温暖的啊，南风啊，也不冷不热，这个风吹在身上很舒服。这个风把这游人都熏醉了，大家光去游玩去了啊。莫把杭州当汴州啊，不要把杭州当着开封哈、啊，开封已经沦陷到敌人手里去了，还在这享乐呀，是这个意思。后来有人改了，已把杭州当汴州，已经忘了把杭州当汴州了，已经还认为是在太平时代呢。云栖寺，这是一个寺名，在武夷山的山脚下山坡上，原来这个山上啊，是山顶上啊，有五彩的瑞云盘旋其上，因以名山，因为这个就叫个云栖，那个云在那个地方啊，叫个这个叫云栖山。五云飞济山西屋中，经久不散，诗人遗之，号为云栖屋。这五彩的云彩呀，飞到了那个集合在那个山西边那个屋山洼洼里头那个地方，经久不散，那个云彩大家就感到很好奇，所以把那个地方叫做云栖屋。宋时 有智峰禅师见寺，这个智峰禅师就是伏虎禅师啊，他叫大善。这个人呢，他是一走到哪里头啊，那个老虎就跪下来了。所以因此呢，这个在哪里有？在那个莲池大师那个《云集杂录》里头有，《山居杂录》里头有提到这个伏虎禅师的事情。当初他在那儿建了一个庙，号就叫做云集寺。醉酒浮肺，年岁久远了啊，荒芜了啊，堆废了啊，大师爱其沉寂。这个莲池大师啊，很欢喜这个地方。这个沉是什么意思呢？山小而高，山又不很高，很小又不很啊，不很太高，这么一个地方啊，而且很寂静。佛坐期间，在那地方坐了以后，我们前面讲他的塔名里头讲他在那起昼夜呀，啊，吊影寒岩呐、啊，他老人家呀、啊，当时一般人给他做一个房子，赐福兴烟。这个时候啊，云起寺才从这里开始啊，才复兴了。今天呢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啊，介绍到这里。大家这里头啊有很多的这个文字啊，我还是下了功夫给各位查呀，大家能够记一记也是很好，我都是有根据的啊，都查了以后，大家我们希望在研读这个经历同时，把我们自己文言文阅读的能力提升，佛法领会的能力也提升，然后我们的烦恼啊自然就扶住了啊，这样子我们身也安了、啊、心也安，就办道就比较容易了啊。好，向下文昌，赋予来日，现在我们念佛回向。